主，我们实在感谢你，谢谢你这么爱我们。你不但把你的话给我们，你也把你的灵给我们。借着你的灵，让我们来经历你的话，好让我们的生命被改变，好让我们真的是能够成为天国的子民，能够与你在国度里面有份。主，这是何等大的恩典！主，我们不知道怎么走，但是我们愿意来跟随你，你就亲自来引导我们。你是我们的牧人，你带领我们走这条道路。也许我们要经过死荫的幽谷，但你与我们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在安慰我们，而且在我们敌人面前为我们摆设筵席。一生一世，我们都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这是何等美好的事情！我们向你献上我们的敬拜跟感谢，把所有的荣耀赞美都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好，我们很感谢主啊，因为这一次我们在读马太福音的时候，我就觉得他特别是讲了天国的福音啊。那我们的主他一传道的时候就讲到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所以我们的主就是那个天国的王，他已经来到，所以他要把我们呼召进入他的国。所以山上的教训是专门对我们讲的，他要我们来进入他的国，与他的国有份。那我们讲到这个山上教训的时候，我们特别提到几个重点我们说到这不是你做了什么这是你是什么样的人，你的生命是什么样跟进国度有关系做只是外面的，但生命是实际的那这里也给我们看见他不是讲到永生的问题而已他讲到国度，因为他后面讲得很清楚，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不能都进天国，所以他呼召我们要进天国。那这个我们需要悔改，我们需要认识他的话我们能够转向他。我们也讲过，这不仅仅是对我们一个相信他做救主的人所讲的话，更重要的是要舍己背十字架来跟随他的人。这不仅仅是讲到一个恩赐，这更是讲到赏赐。因为当你讲到赏赐的时候，你需要付代价。这是我们在一开始讲这个山上的教训的时候，我们特别强调的。那当主一开始讲到，就讲到这八福或者九福，他完全就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王，这个天国的王，他的生命，他的性格的彰显，就是这八福，这九福。所以今天我们跟随主，我们要放下自己，我们愿意把自己奉献给他，他在我们身上就要开始做工，把我们那个旧造的生命慢慢的除去倒空，把他生命加进来。因为就像第一个福所讲的，虚心人有福了。我们这个天然的人都是骄傲的人，但这里呢却是一个谦卑的人。我们的主这么荣耀，他可以倒空他的自己那我们什么都没有，但我们却想要高抬我们自己。所以你可以看见主要把他这个生命的性格，这个谦卑，这个虚心做到我们的里面。当然在这个过程里面，就像我们姐妹们所分享的，在过程中我们可能会经历到什么逼迫，经历到羞辱，经历到被倒空，但是不知不觉的，你看主那个生命那个性格在我们身上开始被建立起来，天国就是我们的。你看这是主做的，哀痛的人有福了。你看我们这个人常常是为自己哀痛，但是在这里呢，主有个性格，他为了神的旨意哀痛，这样的人呢会得安慰。你看我们天然的人是刚硬的人，我们都不喜欢温柔，为什么？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温柔是最吃亏的人，但是借着主他的温柔，他的温柔使我们伟大，提升我们。所以今天我们慢慢慢慢的，我们里面也有一个温柔的心我们愿意向神的旨意温柔，我们里面没有抵挡，对神的旨意没有抵挡，这样我们要承受地土，我们要承受那永远的产业。我们基本上我们的义就是自义，所以我们常常用我们的眼光来衡量别人， 但在这里呢，跟我们看见我们所要的乃是基督的义，不仅仅他做我们的义，更让他的义能够活出来，成为圣徒的义，就是我们所做的在主的眼中都讨他喜悦，这就是义，这是圣徒所行的义，这是将来在羔羊婚宴的时候我们有份的那个洗麻衣，连续人的有福了。我们要么就是自怜，而且我们天性是不怜悯人的，但是呢你看主是怜悯人的，他赦免我们所有的一切，他要把他怜悯的性格做在我们的里面，因为如果我们不怜悯，将来就要受没有怜悯的审判，怜悯向审判夸胜。所以如果我们有这个性格，当我们审判的时候，你看我们可以夸胜，所以这个很宝贵，这是主在我们身上不断要做的。我在说这是需要经过降卑倒空被逼迫羞辱的过程，清心的有福了，能必得见神。我们从前都是三心二意，但是慢慢慢慢你看我们的心都转向主，我们越过越单纯，就是望他。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必成为神的儿子，这需要付代价，所以我们要追求和睦，与人与神与自己和睦，成为神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有福了，天国是他们的。人如果因为辱骂你们逼迫你们，那样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我们天然人被逼迫，我们一定是痛苦的，但是主告诉我们应当欢喜快乐，这是主做的，记得这是主做的。他要做到一个地步，我们就算被逼迫也能够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先知也是这样被逼迫，他把我们摆在与从前的先知同样的地位，你看这是何等的怜悯。当这些性格坐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就很自然成为世上的盐，成为世上的光，能够让这个腐败的世界不会那么快的堕落，也让这个黑暗的世界呢有光，这样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就把荣耀归给在天上的父，因为他们知道不是我们，乃是神所做的。所以接下来告诉我们，我们要进天国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我们的义要胜过文士跟法利赛的义，要不然我们断不能进天国。那文士跟法利赛他们遵守律法的字句，但是呢我们要进天国呢，我们必须要超过这个，胜过他们，而且要摸到了律法的灵。所以你不但不可以杀人，你连向弟兄动怒、骂弟兄、藐视他、轻看他、侮辱他，这些都不行，这也是我们常常天然的血气会有的。所以如果我们在祷告、在亲近主、在祭坛上献礼物，圣灵向我们提醒的这口，赶快与弟兄和好，因为今天我们还在路上，有一天这个路要走完的，那时候就来不及了。所以我们今天还在路上奔走天路的时候，如果想起了，甚至想起的是赶快去和好，要不然的话到那一天我们要被交给审判官，我们的主就是审判官，在基督台前他要审判我们，交给天使，然后下在监里哀哭切齿，就在国度之外。然后不但不可以奸淫，而且呢连心里面动淫念都不可以。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呢，神所对付的乃是律法的，不是律法的字句而已，乃是律法的灵。这些都跟出于爱有关系，所以因为整个生命的特点就是爱，不可歧视。讲到我们这个人不但要贞洁，而且呢向着神必须要单纯真诚真实，然后讲到我们对人的时候，你看有人打你的右脸，左脸又转过来又打，拿你的里衣外衣也给他去，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他不是叫我们按着对的事情去做而已，你如果做你觉得就像人家打你的眼睛，你也打人家眼睛，这是对的，按照律法来讲这是义，这不是错的，但神的要求呢超过对错， 因为知识善恶树对错仍然带进死亡，所以这个生命呢是要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步，它不是用对错做标准，它是以生命做标准，它是更高的，因为只有生命能够带进生命。那我们特别讲过，这不是我们自己可以做的，你也不要勉强去做，你做不来的，但是这是主要做的。所以他说要爱你的仇敌，为他逼迫你们的祷告。所以你看见，如果有人逼迫你，如果有人是仇你的仇敌逼迫你，你要怎么样做？那个生命是什么样的要求？生命的要求乃是告诉你为他祷告。为他祷告什么？父啊，他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你求你赦免他们，不要降罚给他们，赐福给他们，开他们的眼睛，知道什么是上好的福分。这是我们要为他们的祷告，这样你们就可以做天父的儿子。我们都是天父的儿女，但是我们能不能做他的儿子，彰显他那个成熟的生命。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天父完全一样。所以我们的主他是天国的王，他呼召我们进国度，他就把这个生命的那个彰显摆在我们面前，那他也知道我们做不到。那你怎么样能够把这样的性格做在我们身上呢？所以接下来就告诉我们那个秘诀在哪里，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这个秘诀乃是隐秘处的生活。因为在第六章一到十八节里面一直讲到什么呢？暗中，暗中，暗中。所以我们不仅仅是把自己奉献给主，让圣灵在我们身上做工，我们更主动的要做一件事情，就是要活在他的面前。很多时候我们有一个误解，就是说，主，我把我自己奉献给你了，让你来做就好，我什么责任都没有，完全是主的恩典。的确这是主的恩典，主要做工。但是如果我们要让主在我们身上做得更快的话呢，我们这边的配合是什么？第一个就是要有隐秘处的生活，活在神的面前。这也是主告诉我们的话，你们要住在我的里面，我就住在你们的里面，你们这样子呢就能够结生命的果子，荣耀神，荣耀要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所以你可以看见我们所有这一个生命的彰显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我们必须要不断的住在他里面。诗篇讲，九十一篇讲得很好，我们都知道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所以我们要带进那个属灵的能力，让神的生命在我们身上彰显，很重要就是你要住在那个至高者的隐秘处。那仇敌要做的方法正好是相反，他要把你从那个高位那个尊位拖下来，所以他借着人事物呢要把我们分心，要把你从住在主里那个环境里面拉出来，这是仇敌的工作。圣灵一直呼召我们进去，仇敌一直要搅扰我们，要把我们带出来，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点。所以第六章的一到十八节给我们看见第一个特点，我们需要在我们这一方面我们要做到的呢，就是那个暗中隐秘处的生活。我们曾经交通过诗篇九十一篇，但我们很快的再来复习一下，看一下啊，诗篇九十一篇。我们需要常常来思想这一篇，即使我们很熟悉了，但我们还是要来思想。住在至第一节，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所以这是一个暗中的生活，我们要住在他的隐秘处，天天与他面对面交通，这样子我们就住在全能者的荫下。换句话，这样子我们能够带进一个有能力的生活。那这个能力生活是怎么样呢？就能够活出有人打你的右脸，你左脸也能够转给他打。所以属灵的能力不一定彰显在那些恩赐上面，好像他能够医病赶鬼而已，那个其实是次要的。最大的能力是在我们生命的改变。当你面对仇敌在逼迫人的时候，你能为他祷告， 有人打你的右脸的时候，你左脸还能够打给他。这个能力从哪里来呢？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就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我们常常不知道这个的重要性，但仇敌知道，所以仇敌一定要敲到我们，让我们从这个尊位上被拉下来，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然后他接下来就带下了他的属灵的经历。所以我们为什么基督徒常常没有过到我们应该有的那个属灵能力的生活，为什么我们属灵的经历这么少，就是因为我们在住在至高者隐秘处，活在神面前的这个生活太少。因为如果我们能够不住的住在他里面，很自然的你就有一个能力，因为他是全能者的荫下，你跟他连接以后，那个能力从你身上出来，然后接下来就带下你个人属灵的经历。因为他说他是我的避难所，我的山寨，我的神，我所依靠，都是我。为什么呢？这是他个人的经历。我们都可以说他是我们的避难所，我们的山寨，我们的神，我们所依靠的。但是这里呢，讲的呢却是他个人属灵的经历。所以我们属灵经历怎么产生？为什么有些人有那么多属灵的经历，而有些人好像很空白？因为这跟我们住在至高者隐秘处有关系。当你有了属灵的能力，当你有了属灵的经历，自然就产生属灵的见证，很自然的。所以他后来就说，他必救你脱离捕鸟人的网络，他必用自己的鳞毛遮蔽你。你看，都是见证。所以我们不怕一直在讲这些啊，因为我们要一直在这上面操练。我们要有属灵的能力，我们要有属灵的经历，我们要有属灵的见证，离不开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只有与他联合，只有活在他面前，我们才能够有这些生活。到了第十四节，神说，因为他专心爱我，我就要搭救他。这是神给他做见证，他不但为神做见证，你看神也为他做见证。而且神怎么说呢？他专心爱我。所以你什么是爱神呢？你住在他里面就是爱他，因为只有爱他的人才会住在他里面。如果两个人不相爱，你不会住在一起的。所以因为他专心爱我，我就要搭救他。然后接下来都是神要给他的赏赐。所以这个，所以住在主里面太好了，因为他专心爱我，我要搭救他，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我要应允他，我要与他同在，我要使他尊贵，我要使他长寿，我要把救恩显明给他。所以当我们在读马太福音第五章的时候，主把这么高的那个生命的标准给我们看的时候，接下来就告诉我们秘诀在哪里？暗中的生活。所以我们需要有这个暗中的生活。好，第六章一开始，马太福音第六章一开始，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若是这样，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好，在第五章特别提到义，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跟法利赛的义，断不能进天国。所以进天国，你要有比法利赛人、文士、法利赛人更高的义。但第六章呢，你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这个善事在原文就是义。所以现在主不仅讲到你的义要比文士跟法利赛人更高，你才能进天国。他现在更讲到，当你有这个义的时候呢，你的动机在哪里？你是要做给人看呢，还是活在神的面前？所以现在他也讲，主开始讲到这个义了。但他讲到义的时候，讲到你的动机。你可能可以，人家打你的右脸，你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但你的动机是什么？所以这里讲到动机了。所以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若是这样，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了。 所以天父不需要给他赏赐了，因为他已经 得到了。所以第六章就特别给我们看见你怎么样有一个暗中的生活。那这个生活呢，它显在三个方面。第一个就显在人的面前，就是施舍。第二个呢，讲到与神的关系，就是祷告。讲到与自己的关系呢，就是禁食。所以这边有这三方面，让我们看见这暗中的生活。所以第二节讲到我们与人的关系的时候，如果今天我们是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我们跟人的关系相处的是怎么样？如果我们没有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那我们在与人的关系是怎么样？他就讲到我们跟人的关系呢，应当是施舍。那我们天然的人，天然的人都不愿意施舍，就是我们的天性，天然人不喜欢施舍，我们喜欢更多的得着，这是天然人的观念。但是呢，如果我们有主的生命，神的生命是什么呢？神就是施恩的神，神的性格，神的生命就是施出去，施恩就是给。所以神爱世人，甚至把他的独生子都已经给了世人。所以你可以看见我们的神就是一个施恩的神，他供养，他不但创造了世界，他供应整个世界，他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千山的牛万山的羊都是他的，然后他也顾念他们，天空的飞鸟，地上的百合花，他都供应，他是一个施恩的神。所以他希望我们做神的儿女，我们的有他的生命的人呢，向着人的时候呢，我们也有一个施恩的态度，能够给。当然这个给不仅仅是物质的给而已，包括了各个层面。所以我们讲到对人啊，我们要多有恩典，对自己呢，你可以多有点公义。所以譬如说我们今天啊，比如说我们大家参加一个聚集好了，或者一个聚会，就我们个人来讲，我们对自己的要求要多，就是说我们可以尽量要准时来，但是你不能拿这样的标准来对付别人。别人如果晚到的话呢，你不能拿自己的标准来，如果你拿自己的标准，别人质疑，你要对人家有恩典，你要为人家着想，因为别人可能不像你这样子，他们可能有各样的难处，他们有各样的问题，这我们所不知道的，这是施恩，所以我们对自己要以公义做标准，对别人呢总是要怜悯施恩，那所以你施舍的时候呢，不可在你面前吹号，像那假冒为善的人。主耶稣曾经称这文士法利赛人为假冒为善的人，假冒为善就是说他戴着个面具，他是演戏的人，他演给人看的。所以他们每一次文士跟法利赛人的时候，他们要施舍，他们要吹号。但是我们知道他吹号的意思就是告诉大家啊，这边要发东西了啊，请大家过来啊吹号。但主耶稣说你不可在你面前吹号，像那假冒为善的人。他们喜欢在会堂里和街道上来做这些事情，故意要得人的荣耀。我实在告诉你，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了。所以赏赐只能给一次的，如果人给你了，神就不会给你了。那你要怎么办呢？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要叫你施舍的事行在暗中，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所以你可以看见，我们施舍的时候呢，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这什么意思？就当你给出去的时候，不要觉得自己有什么了不起。我们所有得着的，都是从天父给我们的，我们只是领受而已，我们只是把天父给我们的给出去，我们有什么好夸口的？所以不要有那种好像我做了什么好事的感觉，而是觉得这是都是从父来的， 我们按着父的心意给出去而已。所以如果我们是这样子的话呢，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所以这是我们有活在神面前要讨他喜悦的人，很自然的你会发觉，当你与人相处的时候，你有神的性格，你愿意施恩，而你施恩的时候你在暗中行，为的是活在神的面前讨神的喜悦。如果这样的话呢，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所以这不是外面去照着这个去做，而是这是生命的流露。那生命的流露是怎么来的呢？就是这样子，他一直住在至高者的荫处，一直活在神的面前，自然的就是这样子。如果我们刻意要去做，我们都做得到，但是那不是这里的意思。这里的意思就是说，你必须是活在神的面前讨神的喜悦，很自然的你就有这样的生命流露出来。你看我们的主耶稣是一个很好的榜样，对不对？他在地上30年默默无声，他一直活在父的面前。等到30岁结束的时候，他开始到约旦河受洗，从水里一上来，你看父给他做见证，因为他专心爱我，我要搭救他，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别人不认识他，父认识他。所以这个是，所以他接下来你看，当他出来传道的时候，哇，这么带着权柄，带着能力，为什么？因为他是住在至高者的荫处，他是我们的榜样。所以当主在教导门徒这样的时候呢，事实上他就是这样的人。这是活，这是在人面前与人相处。因为我们一方面我们住在主里面，住在至高者里面，一方面我们天天跟人相处，所以我们要施恩。所以前面所讲的基本上都是施恩。有人打你的右脸，你左脸也转过来给他，你看这是恩典了，这是施恩了。为了逼迫你的祷告，这是施恩了。所以你可以看见，这就是他是行在暗中，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他们。好，接下来就讲到第二个了，这就讲到我们与神的关系，那就是祷告。但是有些祷告呢，不讨神的喜悦，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所以你看见，不是说祷告主都喜悦，而是看你祷告的动机是什么。所以他说，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按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许多重复话，他们以为话多了闭门垂听，你们不可效法他们，因为他们，你们没有祈求以前，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等等。所以这是讲的祷告，这讲到我们与神的关系。那祷告在神的眼中呢，是义。我们刚才讲到行善是吗？行义嘛。所以你看见没有，在神的眼中，你不但施舍是善事是义哦，你祷告的对的话也是义，在神的眼中是对的，是好的事情。可是我们对祷告呢，常常有很多错误的观念啊。譬如说你看，我们常常在一起祷告，一开始怎么样呢，或者我们私下祷告以后，一起来祷告，基本上我们都是为自己祷告，为我们的问题祷告。如果我们的祷告，其实我们的倾向都是这样，我们的倾向的祷告都是为自己祷告嘛，为自己为家人一定都开始这样祷告。如果这样祷告的话，你想想看，在神的眼中这是义吗？这是善事吗？这不是，这跟外邦人求的没什么两样。外邦人也这么求，他求偶像也是这样子。所以我们需要知道一个真正在神眼中的义善事，那个祷告是怎么样的一个祷告。 他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喜欢站在会堂里和在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为什么要叫人看见呢？也表示他们很虔诚，他们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他们是一个属灵的人，他们故意在大家看到的地方来祷告，但是呢私下不祷告。所以并不是说在公开的地方不要祷告，而是你到底在暗中有没有祷告。所以他们是在会堂里那么多人十字路口上祷告，大家看见，但没有人看见的时候呢不祷告。所以主耶稣告诉我们，这个不是善事，这不是义，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因为人已经称赞他们了嘛。所以很多时候啊，不知不觉我们也会有一个这个倾向，就是我们在大家的面前，在人的面前祷告，我们有一个倾向，就是祷告给人听的。所以我们很注重我们讲的好不好听，属不属灵，跟我们在世人祷告不一样。你看世人祷告的时候我们不会用这些字的，但一在众人面前祷告的时候，我们就用的字就不一样，跟我们私下的祷告不一样。为什么？因为我们要人听见。所以最好的祷告就是说，即使在公开场合的时候也跟世人祷告一样，你私下怎么祷告你公开怎么祷告，那在主的眼中呢，这是义。所以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所以你祷告的是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所以主在这里告诉我们，这祷告是一件善事，是一个义，在神的眼中是一件是义。你祷告了，主不但听呢，他还要报答你。所以这里的报答还不是听你祷告的而已哦，就是这里的报答是说，有一天我们在基督台前的时候呢，他要报答我们，他要称赞我们。所以这祷告是很重要的事情，祷告还不仅仅是祷告蒙答应而已，祷告还有一天我们到主的台前呢，他要称赞我们，因为这是义，这是圣徒所行的义的一个。所以在暗中的祷告，关上门与主面对面，在他眼中这是很宝贵的。有一天他不仅仅听我们的祷告，答应我们的祷告，有一天他还要报答我们。那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许多重复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特别是大家一起祷告的时候，我们很怕人家祷告太长了，常常重复，这已经不像祷告，这像报告了。所以是我们要学习，就是说在祷告的时候，特别人多的时候啊，不要重复话啊。重点的祷告是圣灵怎么感动我们，我们怎么祷告，就按着圣灵的感动祷告那几样就好了啊。所以不是说话多了必蒙垂听啊。所以如果我们知道人在听我们的话，或者神在听我们的话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不会一直重复的，所以其实重复有点像喃喃自语一样。所以你们不可效法他们，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一些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父早已知道了。所以我们还没有祈求，他都已经知道。所以我们的祷告呢，需要简短，需要真实。需要是祷告在神的面前，不是在人的面前，把我们向着父的爱，向对他的依靠，我们向他表明。所以接下来就讲，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所以现在主教导我们怎么祷告。所以你会发觉他祷告的时候，他没有一开始没有求自己的事情。为什么呢？这是一个门徒的祷告，这是教导门徒，意思说如果你要舍己，你要背十字架来跟随主吗？你是要这样的祷告。因为有的人会问呢，那我为自己祷告不对吗？没有不对，只是当你生命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呢，你看你要把什么东西摆在第一位。当我们生命不成熟，总是我嘛， 我的最大嘛，所以主要听嘛。就好像一个孩子，当他生命还不成熟的时候，所有都是他以他自我做中心。但当他生命慢慢长大成熟的时候，他开始怎么样呢？开始顾念到他父亲的事了。他想到他父亲是怎么想法的，怎么样能够分担父亲的忧愁。所以主耶稣在教导门徒祷告的时候就是这个意思。我们当我们生命慢慢长大成熟，你应该要这样的祷告，你要以父的事为念，然后才考虑到自己的事。其实你还没有祷告的时候，你们所需要的你父早就知道了。所以主在教导我们，一个要进天国的人应当要怎么样来祷告。但主耶稣这个祷告蛮特别的，因为在别的地方也提到。我们来看一下路加福音十一章，路加福音第十一章，第一节，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祷告完了，有个门徒对他说，求主教导我们祷告，像约翰教导他的门徒。耶稣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天天赐给我们。你看这里跟主祷文一样，对不对？所以如果我们要认识主祷文的话，我们要先认识约翰福音路加福音十一章这个背景。那主耶稣是一个祷告的人，因为他的一生是活在一个祷告的灵里面，他一生都是在这个祷告的灵里面。因为如果我们读路加福音因为这是路加福音嘛，如果你读路加福音或者其实四福音都一样，你会发觉很多时候我们都没有想到主在祷告，其实主在祷告。举一个例子来讲，你看主耶稣从他不是在那个约旦河受浸吗？你看四福音里面常常提到他在几乎都有提到他在约旦河受浸嘛，然后呢他从水里上来，圣灵降下来，对不对？像鸽子降他身上。你有没有发觉有一处圣经特别提到，那时他正在祷告，他从约旦河上来的时候他正在祷告，神的灵好像鸽子降在他的身上。所以你看见他在那里祷告的时候就发生这件事情。然后你看见在变化山上，他带着门徒上变化山上，正祷告的时候变了形象。圣经提到好多次，都提到他好像随时他都在那里祷告祷告祷告。所以换句话说，他不仅仅是说好像他偶尔祷告，他的一生就是活在一个祷告的灵里面。那这样的人呢很特别，怎么样呢？当他在那里祷告的时候被人看见了，你看有个门徒看见，一看见就羡慕嘛，求你教导我们祷告。所以你看见一个活在祷告灵里面的人，当他在那里祷告的时候，人在他身上看见了一个东西是在别人看不到的，让人羡慕那个祷告的灵。所以主开始教导他们怎么来祷告，这就是主祷文这点告诉我们的。所以这个祷告是一个满了祷告的灵的一个人他的发表。所以他不是光祷告而已，他是那个一生都是活在一个祷告的灵里面。这个是什么呢？这就是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的人。他的祷告是怎么样的祷告？他开始顾念到神的需要过于他自己的需要，所以主耶稣就教导了这些门徒。所以这是像在门徒的祷告，教导门徒的祷告。他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他把我们带第一个就带到了我们祷告跟神的关系，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让我们看见他是我们在天上的父。 这是一个全新的启示啊，我们不要觉得这个很好像我们就读过去，这是一个全新的启示。因为在旧约啊，你会发觉神跟人的关系很远的啊，神好像给人家感觉是高高在上的，他是圣洁的，他是公义的啊，虽然也讲到他的慈爱，他的信实，但给我们的感觉呢，就是他跟我们有很大的一段距离。我们祷告呢，是好像他坐在高高的宝座上，我们来祷告。虽然你读旧约你会发现在旧约里面也提到神是我们的父，在旧约里面，但是那个的观念呢，是讲到他是我们创造的父。所以当主耶稣来到地上，这是一个全新的启示。所以当他称神是他的父的时候，人家觉得他在亵渎神呢，对不对？人家就把他打死了。但在这里他告诉我们这位神就是我们的父。所以这个启示是一个全新的启示，这是不得了的启示。我们跟他的关系，我们乃是来到父的面前来向他祷告。那在原文他说我们在天上的父，这个天是诸天，这个天在原文是一个复数。换句话说，我们这个父呢，他不仅仅是坐在三层天那个宝座上，他掌管万有，他也在第二层天管理，他是我们的父。你要知道这第二层天就是这个宇宙天呢，这是撒旦所盘踞的地方啊。但是我们的神仍然在这里掌权，所以我们是向这位神祷告。所以我想我们读那个读旧约的圣经的时候，你看约书亚曾经祷告求太阳停下来，求月亮止住，果然太阳月亮都停下来，这是二层天的发生的事情。你可以看见我们的父在这里掌管，不仅如此，他也是在我们头上这个大气层的天掌管，因为天空的飞鸟他在那里负责供应他们，野地的百合花他在照顾他们。所以我们乃是向这样的一位神来祷告，他是我们的父。所以这个祷告的关系非常的重要，如果没有这个关系呢，你没有办法有这样的祷告。所以我们要认识这需要启示的他是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所以你可以看见接下来就给我们看见祷告我们需要知道什么是优先次序。一个门徒的祷告他祷告的次序是什么？总是把神的需要摆在第一步。当我们把神的需要摆在我们最先的时候，他就顾念我们，所以我们后面的祷告呢，可以为自己祷告那他早就知道了，他也必成全所以我们把他所需要的摆在第一位，然后呢，你看我们的需要，日用的饮食是我们身体上的需要免我们的债，这是我们魂里面的需要，不叫我们试探，遇见试探，这是灵里面的需要。所以我们的灵魂体的需要他都知道，他都能够供应。所以这给我们看见呢非常的重要，就是我们要懂得祷告的优先次序第一个就是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神最在乎的就是他的名。我们晓得我们读以赛亚书，你看在那里第六章，以赛亚看见异象，撒拉弗在那里什么圣哉圣哉圣哉，我们读启示录第四章，狮吼在那里圣哉圣哉圣哉， 换句话说，在这三层天上，你看天使天君都在那里呼喊圣哉圣哉圣哉，因为他的名是为圣。那圣，什么是圣呢？圣就是说他完全与其他东西分别出来，你不能把任何的人事物跟他摆在同样一个地位，再好的人也不可能摆在同一个地位。所以你记得他们那时候在那个变化山上，那彼得他没有错啊，照他来讲呢，他搭三座棚，一座为主，第一个就是为主，第二个摩西，第三个以利亚。但是马上他的话就被打断了，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你们要听他。换句话说呢，第一、第二、第三都是他，对，没有任何人、任何人事物可以把他摆在同样的地位，这叫圣，这是圣洁。所以今天如果在，特别在古代的帝王时代，有很多的杯子，但如果有一个杯子是王要用的话，那这是分别出来的，没有人，其他人敢用这个杯子了，只有这个王可以用。只有一个座位宝座是这个王可以坐的，没有任何人可以坐在宝座上，这是圣洁。所以我们一般的人对尊他的名为圣，我们认识的太少。你看神当时造天使长，你看给他这么多的这个恩赐，但是呢他想要与神同等，这是什么呢？这就没有尊他为圣，他想要跟他同等，所以被打下来。当人受了仇敌的诱惑，你看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之后，你看人失败了，人也没有把神的名尊为圣。神拣选以色列人，你看以色列也失败了，也在这个圣洁的事情上失败了。我们可以看见摩西颁布了律法十诫，前面几诫你看都是跟神的圣洁有关系。所以今天教会在这个方面普遍来讲是失败，我们的主是唯一真正能够做到尊他的名为圣的这一位。所以今天呢，我们如果是一个门徒，我们要进国度，你会发觉呢，我们的祷告第一个就是为着他的名，尊他的名为圣。那他的名如果要尊为圣呢，我们就必须要先学习什么叫做尊他的名为圣。主要借着圣灵，借着施加在我们身上来做这个工作。所以你不要以为这个祷告容易啊，当你这个祷告的时候呢，神就在我们身上先开始做事了。当我们没有尊他名为圣的时候，你会发觉呢，他就在我们身上做工，他爱我们，他要管教我们。所以这个祷告是要付代价的，这个祷告不是不容易的。愿人尊你的名为圣。所以只有人在，只有在我们身上他的名先尊为圣的时候呢，别人才开始会改变。第二个就是愿你的国将，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你的国降临，国讲到什么？讲到权柄，国你只要有国度就有权柄，所以让主的权柄在我们身上。换句话说，我们生活中呢就需要尊他为大，在凡事上让他居首位，不敢再凭着自己做事，学习凡事听他的，这是神的国。当神的国非常的广泛，圣经也告诉我们，神的国怎么样呢？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所以这个需要在我们的身上先做到，这是圣灵在我们身上要做的工作。他的国是什么？就是爱，把我们牵到爱子的国度里面。 所以你可以看见呢，这个国要降临，那首先这个国要在我们身上要发生效用，所以这个祷告就要付代价了，圣灵要开始做工了。当我们要这样祷告的时候，你就开始做工，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这个旨意要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呢，先要从我们开始，先要从教会开始。所以呢，你看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你就发觉了这个门徒的祷告是一个什么样的祷告呢？是一个教会的祷告，是一个团体的祷告，都是我们我们我们。所以你发觉呢，虽然你在隐秘处与主交通，但这个交通呢，却是为着国度，为着教会的祷告，当然包括你自己。所以不是说我们与主面对面只是我跟主在享受而已，而是当你与主面对面，你住在至高层隐秘处的时候，你开始关心他的旨意，关心他的想法，他的负担。这是我们的祷告开始了，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好，当我们把神的该有的摆出来之后，我们可以为我们自己祷告。神纪念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所以这边特别提到他顾念到我们的饮食，我们每天要吃东西，我们身体要长大，但是呢，他是叫我们祷告今天的饮食，不要为明日忧虑。事实上我们常为十年以后忧虑，真的，这是真的。我们常为了十年以后，我不知道我还能不能够过这样的生活，我们常常是想那么多。但在主导文的祷告是教导一个门徒，他是为今天祷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吃给我，那这个饮食我们知道也包括了我们属灵的饮食啊，对不对？所以我们每一天都要祷告主给我们话，给我们今天的话，不是昨天的话，也不是将来的话，是今天应付我们今天的需要，让我们属灵生命今天能够长大啊。所以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但有的人会问啊，我根本就不愁我今天的饮食啊，对，我知道我饭锅里面还有饭还有菜啊，我不我还要祷告吗？还要祷告，因为什么？这是一个团体的祷告。因为你今天有饮食，好多神的儿女没有饮食啊。所以一个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人，他不是光为自己的需要祷告，他盼望所有神的儿女们今天都有饮食，都能够吃到东西，而且呢都有属灵的粮食，天父都供应他，让他的生命能够长大。而且借着这些祷告呢，当神听了我们祷告以后，你看我们里面充满了喜乐，充满了感恩，我们可以向神献上我们的感恩。而且借着这个祷告呢，你看虽然看起来好像只是那么普通的祷告，但借着这个祷告呢，你看我们向我们的天父表达我们依靠他，我们需要他，我们离了他我们不能做什么。所以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所以这跟我们的魂有关系，因为我们的魂生命啊，如果要发展健壮，灵魂体都要健壮啊。如果我们魂生命要健壮的话呢，你会发觉有一个最腐蚀我们魂生命成长的一个东西是什么？就是不饶恕人。我们里面会有一个不饶恕的灵，特别当我们被伤害很深的时候，不饶恕人。但是呢，这里有个祷告，就帮助我们能够饶恕人。因为只有当我们免了人的债的时候呢，神才免了我们的债。所以这是饶恕。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啊，当我们一个基督徒啊，当我们还没信主之前，我们曾经犯了罪，我们信主以后，主都把我们洗净了。但当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得罪人了，我们亏欠人了，怎么样求赦免？有个条件的，就你需要先赦免别人。如果别人得罪了你， 你要先赦免他们。所以这个祷告是教导我们怎么样呢？学习来赦免。因为只有一个赦免的灵呢，我们可以真正的体会到神那种无条件赦免的爱，否则的话呢，都变成空谈。所以有的时候主允许我们经历受到人的伤害，各式的伤害，其实只有借着赦免，我们可以体会到神那个无条件的赦免的爱，然后我们这个人呢能够被释放出来。所以这是第二个方面，就关于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救我们脱离，也可以说救我们脱离那个恶者，因为那个恶者就是仇敌啊，一直要试探我，不叫我们遇见试探。为什么叫我们不要遇见试探呢？为的是叫我们怎么样？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可以胜过试探，我们太自信了。我们不需要有这个祷告，因为我们觉得我们可以抵挡。但是呢，你看，就像彼得，他说：“众人都跌倒，我也不会跌倒。”但主怎么讲呢？撒旦想要摔你，像摔麦子一样。我已经为你祈求，意思就是说呢，神允许他经过试探，但是呢，回头的时候呢，坚固你的弟兄。所以一方面，你看我们需要这样的祷告；一方面呢，如果真的遇见试探呢，我们要懂得依靠他，不要凭着自信，自以为可以。有时候仇敌的试探是很厉害的，就像你看约伯经历的试探是很厉害的。但是我们要有这个祷告，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那恶者。因为我们里面借着祷告，我们里面要发展出一种依靠的灵，让我们离了他，我们知道，我们承认离了他，我们不能做什么。但是当试探临到我们的时候呢，有的时候是为了对付我们里面那些自傲、那些自信，所以我们要有这样的祷告。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所以这里讲到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这是我们的祷告。为什么呢？因为你会发觉在地上撒旦的国度很强、很长、很猖狂，国度撒旦的权柄也很猖狂，撒旦要夺取人的荣耀。你看多少人被他夺取荣耀，不信的人不说了，很多信的人荣耀也被他夺取。但是在这里一个祷告，一个宣告，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不是仇敌的，都应该归给你。所以从这里给我们看见啊，这是主教导我们一个门徒，一个跟随主要进国度的人，他要怎么祷告。而这个祷告是要付代价的，因为当你这祷告的时候呢，主在我们身上就要做工了，要把他的什么叫做尊他的名为圣坐在我们身上，什么叫做他的国要降临先要坐在我们身上，什么叫做愿他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他的旨意先在我们身上通行。所以这个祷告告诉我们这些的地上通行要先从我们，从教会先通行，才会通行到全地。所以这个祷告是很重要的祷告，这是主的祷告，这是一个住在隐秘处的祷告，这是一个教会的祷告。然后向着我们自己呢，就是禁食。所以你们禁食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人脸上带着愁容，因为他们把脸弄得难看，故意叫人看出他们是禁食。我实在告诉你，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禁食的时候要梳头洗脸，不叫人看出你禁食来，只叫你暗中的父看见，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所以禁食在神的眼中也是善事，也是一件义。禁食有很多的好处，但是更重要的，父要报答你， 有一天呢，在基督台前要称赞，这是进食。那什么样的人要进食？马可福音第二章告诉我们，我们看一下马可福音第二章。第十九节二十节啊，马可福音第二章十九二十节，耶稣对他们说：“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陪伴之人岂能进食呢？新郎还同在，他们不能进食。但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日他们就要进食。”所以进食就是说呢，当主不在的时候，意思说当我们碰到难处了，到了一个地步，你连吃东西这个合法的权利你都要放下来了，因为难处太大了，吃不下东西了，你为着神的旨意，为着神的权柄，为着神的国度，为着神的荣耀，你到了一个地步了，你吃不下来，吃不下了，你的负担充满了你里面，这个时候要进食。但是进食呢，所以进食来说下，我们吃东西是一个合理的事情嘛，但是你到了一个地步了，你连合理的你都把它放下来，所以这里不是讲到合理不合理，但是连合理的事情都放下来了，为的是什么样呢？为了要专心寻求他的旨意，好面对你前面的困难，你前面的难处，这是要进食。但是法利赛人呢，他们是要给人看的，我进食了，我虔诚了，他们赢得了赏赐。但当我们这样进食的时候呢，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所以这一段话，马太福音第六章一到十八节特别给我们看见啊，就是说你怎么样活出第五章那种生命呢？第一个告诉我们，就是说要有暗中隐秘处的生活。当你真正活在神的面前，有隐秘处的生活的时候呢，你对人是怎么样的一个态度，跟主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关系，你祷告是怎么样的祷告，你向着自己是什么样的态度，这些都是原则。但最重要的就是它的特点，就是暗中隐秘处，至高者的隐秘处，住在全能者的影响。所以愿主帮助我们，因为这个会带给我们那真正属灵的能力，面对所有属灵的艰难，能够带下属灵的经历，属灵的见证。愿主帮助我们，低头一点祷告。主，我们实在感谢你，我们真的觉得在属灵的操练上，住在你里面，我们实在做得不够，我们学习的实在不够，所以我们真是求圣灵帮助我们，能够不断的能够活在你的面前，所说所事所做都是为着讨你的喜悦，让我们天天时时刻刻能与你面对面，帮助我们走这条道路。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